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地藏本来护主龙清霸，七情无垢，光尊常无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正式开始一起学习这个《大圆满前行引导文》，普贤上师言教，这个很殊胜的一种这个修法的论点。方面来讲的话，这个是属于这个大圆满的前行，但是呢，这里面的很多的这个殊胜的窍诀啊，也可以完全作为这个正行的修持。那么作为正行的修持当中呢，比如说皈依，它可以把这个皈依作为正行，然后呢，这个菩提心本身是一个很大的体系，就是说作为一个大乘行者来讲的话，这个菩提心呢，它完全可以作为一生的修法，所以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引导，它也可以作为这个正行。那金刚萨埵呢？它里面也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一种这个升起次第，和一部分的圆满次第，所以这里面也可以作为这个正行。那么积累资粮呢？这个也是一辈子要修行的，尤其是这里面的这个上师瑜伽呢，他就是我们一生成佛的最殊胜的关要。所以说呢，法融瑞宝以前在这个很早以前呢，我第一次跟随大圣上师学这个大圆满前行的时候，大圣上师也讲，那么就是说这个法融瑞宝曾经说过呢，那么大圆满前行这个法本呢，一方面来讲呢，它是一个基础；一方面来讲，它是一个前行啊；一方面来讲，它也是一个正行。完全可以在今生当中呢可以成就的。那么这里面一生当中可以成就的，当然如果我们有了很殊胜的一种这个信心啊等等，皈依它也成为很殊胜的修法啊。因为皈依的本体就是信心，所以如果有了信心呢，得以得到加持啊。菩提心呢，它其实里面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四处菩提心，还有这些这个圣意菩提心，还有这样一种这个六度啊等等。那这里面其实也是菩萨道的一种。整个核心的观要都已经存在了，还有金刚萨埵呢。如果有了这些这个等经无二的见解的话，修金刚萨埵它也是可以，不单单可以精进罪业啊，它也完全可以直接和心性相应的。那么尤其是这里面的这个上师瑜伽呢，上师瑜伽呢，就是说整个正行大圆满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最观要的地方，其实就是祈祷上师啊，祈祷上师的加持。所以说上师瑜伽如果修得非常的好，信心很强烈的话，依靠上师瑜伽就完全可以，就是说是证悟心性，完全可以一生成佛。所以说，就以前呢，我们不理解啊，就是说这个大圆满前行，它为什么说是正行呢？大圆满前行为什么它可以让我们一生成就呢？所以说，我们如果只是放在前行上面呢，当然我们就说是，我们不一定能够理解这里面的很深层的内容。但是呢，如果真正深入学习，学习很多遍之后啊，它里面很深层的含义呢，逐渐会在我们相学当中浮现出来。应该有的基础都有了，然后尤其是这个上师瑜伽的这个修行的方式啊。通过强烈的强制性的强烈的加持的话，就是说是我们可以很快的和上师相应，获得殊胜的证悟。所以说的确呢，这样一种这个论点特别的殊胜，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论点的方面来讲呢，词句上啊，有些大部分的词句呢都比较简单。所以说很多人在学习这些藏语的时候啊，或者很多这些藏族人在学习汉语的时候啊，都是把大圆满前行作为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启蒙的一个教材一样。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有些人学这个汉语的时候，他也是当上次翻译的这个前行，他一方面呢就是说对照藏文，一方面来看着里面的文字开始学汉语。有些呢就是汉生在学藏语的时候，也是把这个藏文的大圆满前行，像这样作为他的一种启蒙的教材一样的，是这样。似乎这里面的词句呢都比较简单，但是呢一方面来讲大部分都比较简单，但是还是有一些比较难懂的地方。还有校正啊，还有一些这样一种这个意义啊，提取很难懂。说大圆满前行，它的这个起点是很高的。所以说，我们在学习这些无观尊者的这个心性修习的前面的这个前行部分、显宗部分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都是直接讲到了这些这个很高的层次。比如说，在讲无观尊者在讲这个业因果的时候啊，在讲一些轮回痛苦的时候啊，总是会有一些如来藏啊，有一些这个很深的这样一种这个意义在里面的。所以，甚至于有些时候还有一些密法的观点。所以说，这个前行在宁玛派当中的很多的前行呢，就大圆满前行也好，还是说其他的一些这个道次第的这个前行部分也好，很多都是很深的一种内容都在里面的。所以说，有些呢也不是那么完全好懂的啊。我们也学习过很多次，像在大圆满前行，我自己学过很多遍。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其实这里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不好懂。现在有些解释起来也仍然是很多不好懂的地方，这方面也有。还有一个，它就比较深。所以说这个前行大圆满前行当中，因为它是大圆满的前行，大圆满它已经属于这个很高的一种这个修法了， 所以说他作为大圆满的前行来讲的话，那么就说是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进入佛门的一个前行，也不是一个进入大乘显宗的前行，也不是进入共同密宗的前行，他是一个大圆满的前行。是，所以他的这个前行的内容比较深比较广，讲的比较高呢，这个也很正常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后面讲的金刚萨埵，他也都是作为前行来进行引导的啊，然后作为这样一种这个啊，很多这个上师瑜伽，它也作为前行的方式来引导了。其实因为如果进把这些修好之后呢，它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它的福德啊又是很深厚，它的罪障很浅薄。这个时候呢，直接再通过上师瑜伽的修法，让自己相续成熟的话，就很快可以成就的，可以证悟大圆满。所以它既然是大圆满的前行的话，它的这些很多的法呢也很高。所以说这里面呢，既有共同的前行，让我们就是说进入到这样一种解脱道当中的。那么我们成为啊这样真正求解脱者的一种条件呢，是共同十家行。然后呢，这个不共的五家行当中呢，也有让我们成为这个佛弟子的，比如皈依。当然这个皈依呢，它也不一定完全是相应于小师的皈依啊，它也有说大师道的皈依，这里面也是这个完全具足的。而且呢，不单单是大师道的皈依，在这个大圆满前行的引导，这个引导我们的皈依记当中呢，他甚至也相应到了这些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殊胜的这些法性，或者说是这个大圆本性当中去的，像风脉明点、自性菩提心等等，这方面其实要讲的话都是很高的一种这个皈依了。所以这个方面皈依呢，既有让我们成为佛弟子的一种皈依，也有让我们成为大乘就是说行者的皈依，还有呢就成为密乘弟子的一种皈依的这个方法，这个里面也有很多。还有呢就是说菩提心呢也是一样的，让我们的这个进入大乘的一种这个修法呢是菩提心的修法。然后呢还有这些前就金刚萨埵等等，它这些里面呢内容呢都是非常的这个深这样不断的这个引导的话，我们的心就逐渐的成熟所以说这里面的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的方式它就说是这个他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很深的或者很圆满的。所以我们自己在这个修持的时候，他这个前行啊有一些很多这样的特点，所以说我们不要认为这个很简单。当然就是说是这个有些呢是简单的，有些呢就是说不好懂的。但不管是简单也好，还是这个就是不好懂也好，反正呢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些内容啊，是提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含义，所提到内容的，像这样我们都要很认真的去对待。很认真的去对待这样一种这个它这个文字啊，它的这个意义啊，对这个方面来讲的话，这个是这个非常关键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书上的含义，不管怎么说呢，它虽然文字上面也很多很厚一本书，但上次也讲了很多册这样一种这个讲记。那么它的这个文字很多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意义呢，它也是很深，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这个是一个前行，我们学完一遍之后呢就永远不要再学了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说以前我们好像是这个，我是在92年的时候听大圆上师第一次讲这个前行，那当然那个译本还不是现在的译本呢，那个是当时一个叫郭元新居士的一种译本，也很古像这样的话有些表达的方式方面呢就很难懂的这样。但是那个时候也是学完了，学完一遍之后呢觉得这个收获特别大。然后大圆上师在我们以前的那个法本上面的每本书上面都提了个字，提个字什么呢，就是说是愿每一年每一年看一遍这个前行，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现在也保持这样一个习惯，就每一年都要看一遍。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因为每一年看一遍之后呢，就是说是我们对这个前行里面的这个引导它的意义它就不会就是说是这个不会忘失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有些时候时间紧一点，他看的时候可能是比较快一点。那不管怎么样呢，就看一遍之后呢，他对就是说教义的这个理解不能够忘失或者进一步的温故知新，它是有很大的一个必要性的。所以说我们不要认为这样一种这个学完一遍之后呢就完全可以了，它是前行的缘故我们可以抛弃了，不要这样想。前面我们讲过，经过清德仁波切他这么大的成就者的话，每天要看几页这个前行的这个法本，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里面的含义呢就是很深。所以大圆满上师呢就要求我们呢，遇到这个法殊胜的法要的时候呢，就应该非常的重视珍视这样一种福报。因为这里面呢是全都是讲的是引导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引导文引导什么？引导我们的心去向于解脱，引导我们的心呢去向于法性的这样的引导文。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的东西，它也不是这样一种学术的东西，它完全是就是说告诉我们怎么样修持。怎么样就调伏烦恼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最为关键的就是相当一种这个殊胜的一种这个法要。所以大圆满上师说呢我们在学的时候呢共同呢有两个要求嘛。第一个呢是学习期间呢传承要圆满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词句上要懂意义上要懂，像这样反反复复去这个思维升起定解。第二个方面的话，不单单是懂了之后呢还要在实际行动当中去行持，通过这里面的殊胜的教言呢调伏自己的心， 调伏自己的烦恼，前行它就有一个很殊胜的加持，能够让我们的心呢，就是说是这个安住在正道当中，就它里面就是说是有很多殊胜的窍诀，是这样的。所以说不管怎么说呢，我们就说应该好好的去这个就是说学习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教义。但也有可能呢，就是说我们的学习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委员呢，遇到一些障碍啊，是这样的。但是呢，遇到委员也好，遇到障碍也好，这一方面呢，就是说一方面来讲也是这个正常的。一方面来讲，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祈祷这个上三宝莲花大师为主的这样传承上师啊，祈祷要遣出我们的这样一种方方面面的这个委员。所以这方面呢，就是说这很重要。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我也记得第一次讲的时候啊，当时是说我们要准备讲一个很殊胜的法，就讲一个大圆满前行，因为这个法特别的殊胜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说我担心你们可能会遇到一些委员障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上次也这样讲过的。其实呢，就是我在学习这个大圆满前行，当时是8点钟开始讲第一堂课，早上8点。然后呢，就是说我自己早上在做饭的时候呢，就是以前在学院的时候呢，就说是在这个劈柴火的时候就伤了3根手指啊。那天早上就说是这个3根手指也受伤了。哎，我觉得上次讲的这个可能是针对我们这些人，像这样的话就是很非常的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要让我们注意的意思，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也出现了我自己身上呢，在听这个法之前啊，学习这个法之前呢，也是遇到一些障碍。因为上次说这个法很殊胜，所以说就是说有可能呢，你们会这个遇到一些委员啊、障碍啊等等。但是这个出了之后呢，就是说后来在学习这个法的过程当中啊，的确收获很大的啊，收获很大。我以前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真正来讲呢，这个就是说真正的这个圆满的一个论点呢，第一个我自己所学习的就是这个前行啊，这就是这个比较系统，从头到尾听到的这个是前行。虽然刚去学院的时候呢，上次讲的一些入众论入众善解密疏啊等等啊，但是都没有听完整。那么真正来讲，从开头到听到后面的这个就是前行啊，听完之后呢，觉得这个收获特别大，是这样的。所以说开始觉得自己真正知道了一些佛法的一种修持的方法，真正开始自己对佛法生成了一些信心，觉得自己真正开始学佛呢，就是从学前行开始的。所以这样的话就说是，但上次也说对他来讲的话就说前行就是帮助影响很大。那对我自己来讲呢，也的确如此。所以我自己对前行的这个对前行的这样一种可以说感情也很深。然后呢，就是说是看到也多，听到也多。然后以前呢，就是说是大概在九十年代末吧，当时是翻译完之后，然后呢，就是大概是00年左右，我自己也是2年当中讲过2次这个。但是当然就是只是一种字面上解释而已，但在讲的时候呢，也是觉得很大收获。这样，所以这次就是说能够和大家一起学习，一方面是辅导大圆满上师的这个前行，一方面其实也是我再一次的去学习这个前行，也是特别高兴，很欢喜，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前行的法要呢，就是说里面很多很多能够调伏我们烦恼的这个修法，还有很多这个殊胜的一种休息的窍诀如果我们能够掌握时时去串习的话，真正完全可以调伏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呢就调伏到一个修行者应该有的状态上面让我们处在一种修行的轨道上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不管怎么说呢，我们要好好的这个学习，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这个根基的人都要学习。大成就者他们也在还在不断的这个学习，那么就是初学者呢当然更加需要学习的，然后学了几年的佛法的人呢还是要学习，是这样的。这里面全是调心的窍诀，然后在这个我们的心没调伏之前呢，都需要这样的教授来调伏。那么这里面的法就当然上次引用了一些讲了一下法王之宝的序言。那么这个序言当中呢，就是说是不管是宁玛派也好，萨迦派也好，还是格鲁派也好，那么其实呢藏地的各大教派呢，它的这个它的前行的内容引导的内容都可以包含在这个大圆满前行当中。还有净土就是说内地的一些就是净土宗禅宗慧眼宗等等，他们主要修学的内容呢，虽然文字不一样，传统不一样，但它主要修行的理念，比如出离心也好，菩提心也好，或者说这些空正见也好等等，或者就是说这些极致进藏的这些理念呢，其实在里面也可以包含的这里面呢就是说不管是这个显宗密宗汉地藏地等等都是需要学习。因为这里面是讲调伏烦恼的就是说人们在这个不同的地方，他就是说是不同的环境，他的烦恼的这个产生的这个因缘不一样，但是呢烦恼贪嗔痴等等这个都是一样的。然后呢就是调伏烦恼的方法也应该是一样的，然后呢这里面的这样一种解脱道呢也应该是一样的，所以说这里面的极致进藏的方法也应该是相同一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这个修学的时候呢，就还是不能够拘泥于这个是那个教派的法我们是不是不需要学习这个方面呢就不能这样想。就这里面呢对我们来讲呢，很多就是把我们的心转入正道，把我们的心呢就是说是相应于法性的很多引导文 引导啊，其实引导呢，它就是一种书生的窍诀的意思啊，主要就是说是讲的修行调心的窍诀这方面的话，就是说特别殊胜。那么下面我们讲这个标题啊，它这个正标题呢就是大圆满融清灵体前行引导文啊，当然还有一个副标题，副标题就是普贤上师言教。那么首先我们看这样一种这个标题呢，是大圆满融清灵体前行引导文。那么当然上师教里面呢，就是这个分开解释，首先是大圆满，但大圆满啊，就是说作为很多修行人来讲呢，这个名声啊，这个名称是特别高的，很响的一个法门，对吧？大圆满法是这样的。那么大圆满法呢，其实一方面来讲的话，它也是一个就说是这个从它的本性来讲，实相来讲的话，这个也是这个属于的一种究竟的实相。啊，究竟的实相，究竟的佛性也好，究竟的实相也好，这个就是这个大圆满。那么从道的角度来讲呢，它也是一种修行的道，就是说大圆满的修法，它就是一个道。通过这个大圆满的修法，可以到达大圆满的境界，所以它既是果呢，也是道，它也是本机啊。像这样的话，就这个就是大圆满。但是大圆满的上师在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什么叫大圆满呢？圆满的话，就是说是一切的轮界的这个功德法啊，所有的一切的这个功德法都在本性当中本来具足。像这样的话，这个叫圆满。大的意思就是说，不需要，不是造作的啊，它不是通过什么样一种这个这个修习这样一种这个有为法的一种善根，慢慢的就形成的。它不是这样，它不是一个有为法。它大的意思呢，它就是一个无为法的意思啊，本来从来不变化的这个佛性啊，本性不变的，这个叫大，本来具足，任运具足的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大圆满，就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修法呢，它属于在佛法当中，藏传佛教当中的临满派当中，它把这个就是以佛法呢分为九层啊，九层次第当中呢，最上的第九层呢就是大圆满。大圆满呢，它也是一个果，它也是一个大圆满层，是这样的。所以它的这个修法最靠近实相啊，它最靠近实相。当然，一方面来讲，大圆满它就说是最靠近实相，但从另外角度来讲的话，它也就是说比较难以现证，因为它是最高的一种这个最高的这样一种这个法要嘛，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为了现证这样一种法性的缘故，我们必须要圆满前面的所有的修行，把前面的这样一种这个修行圆满之后呢，我们可以现证这个大圆满的自性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它既是一种果，也是一种基，也是修行的道。这方面呢都可以从大圆满的教方面来进行这个安利，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光明的心和空性呢，就是说是功德和空性的本体是无二无别的，这个在每一个众生相续当中本来具足，本来圆满。这个方面呢，就是没有什么任何欠缺的地方，也不需要通过修行重新去这个升起一个以前没有的这样一种自性功德，所以这方面就称之为大圆满。那么这个是总说的这个大圆满。然后呢，下面就是融清灵体啊，灵体呢就是心滴啊，就是心水的意思。以前呢翻译成大圆满融清心水啊，是这样的。融清呢，当然就说是这个。融清心水啊，它是这个智悲光尊者啊，就在临满派的传承当中呢，有一个智悲光尊者，在佛教史上面呢，当然上是翻译的这个藏密佛教史啊，其他地方呢，其实呢都有这样一种这个提到就是说是智悲光尊者。那么基本上大圆满传承当中啊，在咱们的这些传承当中，无光尊者下来之后呢，最出名的就是这个智悲光尊者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智悲光尊者呢，他就说是这个一方面来讲，有地方说就是无光尊者的化现。无光尊者的智慧的化身，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他和无光尊者无二无别的。然后呢，就把这个融清啊，就融清的话，其实就是这个无光尊者的名字叫他啊，无光尊者另外一个名字叫融清染匠。融清染匠呢，他就说是这个他的这个七宝藏啊、四心滴啊等等，所有的精华设计在一起的话，就是这个融清心水啊。融清心水的话，就是说是所有的精华的意思。就智悲观尊者呢，他通过这样一种殊胜的愿力和修持呢，现前的这样一种法要，相当于是取了一个佛藏一佛藏，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从内心当中显现了这个整个融清心水、融清灵体的一个法脉。那这个法脉从智悲观尊者开始呢，他就有一个融清心水的一种融清灵体的这样一种专门有一个灵体派，我们叫灵体派。所以说在这个临满派当中呢，有这些有这些敏珠林派啊，还有这个多吉杂派啊，还有这些嘎托派啊，还有这些这个左倾派啊，还有白玉派，还有一些这个西倾派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以前呢就是有六大传承嘛，六大祖师、六大传承。后来呢有一个灵体派，灵体派呢就是从这个 智利光尊者开始呢，就有了一个灵体传承啊，就灵体派，专门有个叫灵体派的。灵体派呢，就当然现在在整个藏区啊，在整个世界啊，在这样一种这个灵外派当中，也是很兴盛的一个法脉啊。一般来讲，它的这个以前呢是从这个什么呢？从这个西藏，那从这个就说是这个拉萨附近吧，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从智利光尊者他住席的地方是现在的山南的一个位置，然后呢就是说是很啊，这些这个独自清第一世。还有就是说是这个就是如来亚尊者他们去求法，求完法之后呢，把这个龙筋灵体呢从西藏带回的这个康区啊这边，然后开始弘扬之后呢，这下面就出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伟大的修行者，伟大的传承的一个上师啊，比如说像这个全知摩婆什摩契的这个他的根本上师啊，又是迦叶群吉翁波，还有呢就是说是后来呢也是有这个什么和他同时的有华智摩契，还有呢后面呢堪布贡霍尔，还有说是全知摩婆什摩契等等，这样的话就是说把这个法脉呢就是传得很广。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多出金热摩切，他的这个第一世多出金活佛，他就说在现在的这个色达那个地方呢就有一个寺庙，那就是第一世他住持的地方，他从那儿开始呢就弘扬这个龙筋灵体，然后第二世多出金，第三世多出金，后面呢就是在青海的这个就是说执清寺嘛，多出清寺作为他的这个主要的道场，所以现在呢也是非常的这个兴盛啊。现在呢佛学院很多这个法脉呢也是这个灵体派的这个传承也有啊，当然白玉派的传承也是有很多，其他教派的传承也有很多。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每个现在每个大派当中呢，都是弘扬这个龙筋灵体呢，也是很兴盛的，就它的价值力很大。法王瑞宝在序言当中讲的这个龙筋灵体啊，它是综合了这样一种这个七宝藏啊、四心地啊，他们这样一种这个精华。然后呢就是说是能够让一个修行者一生现证佛果的这样一种殊胜的传统，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龙筋灵体，还有一些这个很多修行者熟悉的这个大圆盛会啊，它其实也是属于龙筋灵体的一部分啊，还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龙筋灵体的这个它是一个很殊胜的一种法脉啊，一个殊胜的法脉是这样的，这个叫大圆龙筋灵体。龙青呢主要是这个智悲观尊者得到了这个无光尊者的这个三次加持，身与意分别呢是身与意三次这个加持之后呢完全就是说是成熟的相续之后开始做引导，开始就是说传大圆满的这些引导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龙青灵体龙青心水，然后呢就是说是前行嘛，前行呢当然一方面来讲它是基础的意识一方面来讲它是这个前期的这样一种修法的一种准备。那么怎么样让一个修行者的相续得以成熟，能够修持殊胜的这样一种密法大圆满等等其实它的前行的这个准备，前行的修法呢是特别的重要。显宗有显宗的前行，然后密宗呢有密宗的前行，大圆满有大圆满的前行是这样。所以说真正我们要修持这些大圆满的这个前大圆满的正行的话，那么那个前行的法呢是非常重要的。即便以后不修持大圆满的正行呢，其实这里面呢很多前行的法让自己成为一个很标准的佛弟子，让自己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净土的行者，让自己成为很好的禅修的禅宗行者，其实这里面的这个引导呢都很重要。怎么样让自己产生非常清净的无畏的这个出离心，怎么样就是说产生菩提心啊等等，这里面的引导是特别完备，它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这个学习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这里面虽然大圆满前行当中有很多相应于当时的就是因为华智摩切当时他是在这个就是现在四川甘孜州的石渠一带嘛，德格石渠一带牧区生活的，所以说里面有很多牦牛啊，讲很多这些就草原上的这些故事啊等等，有些可能我们不知道在讲什么，但不管怎么样呢，就它里面呢就是说表达出来的一种慈悲，表达出来一种无常，表达出来一种这个轮回的过患等等，其实呢就是说我们都是这个每个地方呢只不过它的环境不一样而已其实它的内涵含义呢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除开这些之外呢，它里面所讲到的意义啊，不管是哪一种哪个国家的修行者，哪个民族的修行者，哪个地方的修行者，都是需要内心当中生起来的，是这样。所以这个是个前行，那么如果有了前行呢就可以驱入正行，如果没有前行的准备的话就很难真正的升起这个正行的这个境界是这样的。那么后面呢就是要一个引导文，那么引导文呢就相当于一个指引一样，那么我们要从轮回到这个涅槃，我们要从这样一种凡夫到圣者呢，它也有需要一个指引一个引导，浩如烟海的这样一种这个佛法像在如果凭我们自己的一种智慧，靠我们自己的经历，在这么多的这个佛经论点当中去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修行的方法非常的困难，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很多这些佛菩萨就化现为这些祖师，化现为祖师之后呢就告诉我们这个佛经所有佛经 当中的这个意义，如果窥视的话，它应该可以窥视在这几个当中。所以说呢，宗喀巴大师呢，他在这个三主要道论呢，他就把所有的这些显宗的修法呢，就归摄成三要道，要归摄成出离心、菩提心和空正见，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这个这些临麦派的这些大这些祖师们呢，大德们呢，他就把这样一种修行这个大圆满之道，或者佛果之道，他也是归摄成这样一种大圆满的前行和大圆满的正行。从这个方面来进行这个引导的，是这样。所以说，有了引导之后呢，就把所有的佛经的精华呢，就是说窥摄出来，让我们有一个次第可以追寻可以知道佛经当中的这个最主要的核心的思想是什么。所以这个引导呢，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所以很多人呢，就是说是这个过于相信自己的智慧，他觉得不需要依靠这些菩萨的这个教研呐，不需要依靠这些传承上师的教研啊，自己去看佛经。当然呢，就我们也不排除呢，有些就是说智慧，他也许可能是这个具身的智慧很殊胜的，福报很殊胜，或者他们有可能自己是佛菩萨的化现就是说有可能他们自己通过自己的境界可以看佛经。但是一般的这个普通人呢，就是说是根本没有什么智慧的人，要让他们去的佛经当中寻找一个这样一种修行之道，然后通过就是说殊胜的智慧做归摄，然后自己应该怎么样去修持，这个的确很困难。所以这就很需要这样的引导文。在这个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很多的引导文其实这个引导文就是窍诀。像这样怎么样就通过这个窍诀就做指引，让我们明白很多道理，让我们找到真正的解脱的方向。所以这个方面呢，就说是这个很重要。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我们去解释大圆满罗尼心水这个前行引导文的这样标题。当然上次也说了，这样前行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一方面来讲的话，智闭关尊者他以前呢，他说我的这个法脉呢，以后会非常广大的弘扬，会利益很多众生。为什么呢？因为智闭关尊者他说呢，他自己在闭关的时候，曾经7年当中在寂静的地方专门修持菩提心。这么大的成就，在7年当中专修菩提心，因为他就7年当中专修菩提心缘故，他说我的这个法脉一定会就影响很深远是这样，的的确确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第一是多智讯仁波切，还有就是说是如来亚尊者下面的华智仁波切，他们的这样一种这个发心力和愿力现在的话就是龙清心水或者这个前行引导文呢，他的这样一种弘扬的这个程度呢，就基本上说是周遍整个世界。当然我们说周遍整个世界，并不是说每个角落每个地方都有它基本上每个地方都有这样一种法脉在弘扬，这个方面的加持力是特别大。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华藏波切的本来它也是殊胜的这个发心和它的这个愿力所摄持，所以说它造的这个前行的影响力也特别大。其实这个大面前行呢，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讲记是一个讲记，因为它的上师如来亚尊者讲解这样一种这个大圆满的这个大圆满这样一种这个前行的仪轨大圆满前行龙清心水的前行引导一个仪轨。以前我也看过这个仪轨的它叫做好像叫辩智妙道一本书，它是一个诵词的方式相当于就讲了这个前行。就是说华藏波切呢，他在上师面前听这个仪轨呢，听了21遍是一样的。听了21遍之后呢，他就把上师讲到的各种地方讲到的这样一种这个文字呢，就是记录下来，就成了这个大圆满前行的引导文。是这样，所以说它是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形，它是一个讲记。但是一个讲记的话，那它就是通过这个上师的殊胜的智慧华藏波切他自己的这样一种殊胜的证悟和纯净的发心，所以这样一种这个法脉呢，现在也是很多很多人特别喜欢，而且呢，通过这样的法本呢，就调伏了自己的相续得到了这样一种这个高中低的不同的这样一种收获。有些人是通过这个得到证悟，有些人通过这个呢，就是说是成熟的相续，有些人通过这个呢进入了佛门，有些人通过这个呢就种下了解脱的种子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是这个法呢非常相应于现在这个有情的根基这个方面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样一种殊胜的法要，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自己有幸遇到这个法门呢，也是我们的福报的一种显现，也是大圣上师等等这些大传承上师们的这个悲心的这个加持的一种殊胜的结果，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对于这个大圆满前行的这个基础是一定要打好。其实呢，就是说是这个以前的话，在佛陀时代的时候或者以前的时候呢，根基都比较利。所以说呢，修前行不修前行这个问题不大这个问题不是很大，因为它本来福报就很大了，它本来就是说是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善根就很深厚，所以说那个时候不一定很重视前行的修持。但是呢，就在后面的时候呢，就是开始逐渐重视前行，重视前行呢，就因为众生越往后，它的根基就越钝。 环境对我们的影响呢，就说是这个越大。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不修前行，直接在修这些正行的话，很容易误入歧途啊，根基不打牢的去修持佛法的话，很难也就真正的修行到正道上面。所以说呢，这个像这些这个全智末分目前也好，还有这些花智末前也好啊，然后房子月宝啊、大人上去等等，其实对这个前行啊，他都特别特别的重视。甚至于前面我们也讲过啊，就说是这个大堪布这个这个慈城楼主堪布仁波切呢，他老人家也是说了，以后他如果要闭关的话，就去修前行啊，就在这个僻静处这个曲径处去修持前行，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呢，就是一大德他其实都是从不同的侧面就说明了这个前行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也要相信传承上师们，他为什么要这样说，为什么这样引导，其实他们自己需不需要呢，我们都很清楚啊。如果已经证悟了殊胜的法性的时候呢，他真正来讲他不需要再通过无常啊，通过这方面的再来让自己精进的，他因为已经安住在认命的果地上面，所以说呢，就是说对他们来讲是真是不需要的。但是呢，他们是因为他们出世的唯一一个目的呢，就是要来引导众生嘛，引导有缘的弟子走上解脱道。所以说他既然要引导弟子的话，他就要强调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关键的。所以说他们自己说我们也要修，我们要每天看，然后怎么怎么样呢，我们就知道了，的确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开始重视前行呢，重视这样前行之后呢，就说明我们自己的修行开始上路。大人上师也说，大人上师也是跟我们讲法的时候是这样讲的，他说是他们就是说四面多芒寺呢有一个拉希堪布，拉希堪布呢就是说曾经给上师讲，他说是如果你现在开始重视这些前行法要啊，修行法要，因为前行大圆满前它是一个修行法要嘛。如果什么时候开始重视这个修行法要，开始重视这个前行法要的时候，说明你的心开始入道了啊，说明你的心开始和正法相应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因为这里面的前行它的确是真正开始调伏我们的烦恼，真是调伏烦恼，真实的就是说是进入正道的一个修行。所以说如果我们对于这个前行的修法，不管是无常也好，还是说这个观修业因果也好，还是观修皈依啊等等，如果对这些很有兴趣觉得这个很重要，然后自己也是在经常去这样串习的话，就真正说明我们的心开始和佛法在相应。否则的话就是说如果不重视这些东西，这些修行的法门的话，就是说我们可能就是说名称上面呢，形式上面呢，可能是一个修行者，究竟来讲呢，可能离这个真正的修行者还有一定的距离有一定的距离。我们不能说完全不是修行者，但是和这个真实的修行者比较起来的话，可能还有一定距离，还要努力一段时间才能够真正对前行的法要、修行的法要产生一个信心，产生一个兴趣自己愿意在前行上面下功夫，愿意呢就是说上面去付出努力这个方面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有一个这样一种过程的。所以我们要引用大人上师的教言呢，就说明这个也是特别重要的，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是下面我们再看呢，就是说是这个它的一个副标题嘛，另外一个名称叫普贤上师言教。那么普贤上师言教呢，这个就是个副标题。那么这个里面讲的话，什么叫普贤上师，什么是言教呢？普贤上师呢，这个普贤呢就是普贤王如来这个普贤不是普贤菩萨的意思这个方面普贤就是普贤王如来。因为在这个佛法当中密宗当中呢，普贤王如来我们叫本初佛本初佛就相当于是第一尊佛。本初佛呢也有时也叫这个法身普贤王法身普贤王如来。就是说是这个法身普贤王如来安住在法身当中就完全一切都是圆满的。因为他并不需要针对一地到十地菩萨做示现，也并不需要对于这个菩萨对于这个凡夫和声闻缘觉做示现，他是纯粹安住在自己的证悟当中。说这里面呢就所有的功都是圆满的，也没有任何的这样一种无常的变动这些都没有。所以说就是说有些时候说法身上师法身普贤王等等，他就说明就对自己的心上师的信心非常的清净很稳固的一种称呼的表现。所以此处呢就是说普贤上师就华智仁波切他自己的真正的根本上师呢就是这个如来牙如来牙尊者就说是这个鸠灭迦维尼姑。鸠灭迦维尼姑就无畏有的是翻译成无畏佛牙，佛就是如来嘛，无畏佛牙也好或者无畏如来牙也好，像都是有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他对自己的上师呢就说是这个如来尊者有很大的信心，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在这个传承上面呢，传承上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智悲观尊者有很多大弟子嘛，其中我们很熟知的就是两位大弟子，一个是第一是这个多珠清仁波切，第二个就是这个如来牙。如来牙呢这个如来牙有两个很出名的弟子也是他其实弟子很多，但是也是有两个很著名的，一个就是叫迦叶清净王波，一个就是华智仁波切，是这样的。所以说华智仁波切和迦叶清净王波尊者其实他们也算是师兄弟，是这样。所以说有些地方讲的话就说是师徒有的说是师兄弟，是讲金刚道友。那么不管怎么说呢，就说是他们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这个如来牙尊者。 瑞亚尊者呢，就说是他华山八切呢，就是他是认为呢，就是说是这个他的上师和普贤万如来无二无别，他就这么强烈的信心说要普贤上师。然后呢，言教呢就前面讲他其实一个记录，一个这个笔记嘛，一个备忘录是这样的。所以说他把这个瑞亚尊者的讲解很多次讲解这个大圆满这个前行的这个引导的仪轨，就是叫做遍知妙道的一个仪轨。那么这个仪轨呢，很多。他的弟子呢，做个记录，所以他最后华藏菩萨在最后的结文当中也是说呢，除了他自己意识的之外啊，还有很多其他的金刚道友他们的笔记，然后呢汇集在一起呢，最后就编辑出了这样一种大圆满前行的引导文，是这样，所以他叫言教，有的时候也叫口授，普贤上师口授，有些翻译是这样的，有些呢就是翻译成言教，那么当然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是和言教普贤上师的一种言教嘛。他其实就是他上师在讲解这个前行的时候，不是说不是在讲解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呢，是在讲解前面这个仪轨的时候做了一些这样一种这个记录是这样的，所以他叫普贤上师言教。他就说这里面呢没有加自己的一些分别念呐、等等，都是上师的这样一种金刚语。其实呢，就华藏不切本来就是非常谦虚的一个大德嘛，即便就是说这他老人家的语言加进去，我们也知道。绝对是产生信心的地方也是绝对作为一个不变的金刚句的可以顶礼、可以受持的地方，是这样。但是他又说，这个完全是普贤上师的言教记录下来的。这个方面呢，就说是这个他的副标题。然后呢，作者呢是华藏不切，华藏不切的很多地方都有他的传记是这样的。华藏不切的一生的很多传奇也是这个很多的个故事。我们也看过很多这样关于华藏不切的故事。大圆上师呢，在这个老版的现在新版的这个前行前面呢，好像没有放这个传记，在老版的这个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前面都有这个传记，我们也可以看。还有其他的一些资料上面呢，也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关于华藏不切的这样一种这个传记，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在这个在这个传记当中呢，当然也是他自己的修行啊，他自己的低调啊，他自己的谦虚啊，还有他自己的这个殊胜的智慧舍世的这样情况就是说这里面呢讲的特别多。但不管怎么样呢，他呢就是说属于一种这个很殊胜的一种证悟者，也是成就者。那么就说是这个有一种说法，我也看过一个佛教史，以前就有一本书叫做《南宝石》。南宝石就是说大圆满的一个就是说传承大圆满的一个传承的一种这个传记，像另外还有一个传记。但这里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华藏不切他其实呢本身他是这个智悲观尊者的一个化身。智悲观尊者有五个化身，他去世智慧五个化身，其中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华藏不切，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的身与意功的事业分别有五个化身。就说是平常我们知道的这样一种这个多亲戒仁波切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第一他就说多亲戒嘛，多亲戒的话就说岸上也翻译过他的密传这个大成就者也是智悲观尊者。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在以前呢也是有个很著名的叫做这个银盆台一尊者还有呢华藏不切将清解光部还有一个左倾云活佛第五世，还有他们就说都是智悲观尊者的这个化身，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就和他的上师之间的隔一代嘛，就是说智悲观尊者他就把法要的传给这个如来牙，然后呢如来牙尊者传给华藏不切。像这样的话，其实华藏不切他也算是也是这个智悲观尊者五个化身当中，好像我记得是语化身，是生于一当中语。像这样的话，所以说呢，就说一方面来讲的话，它是这个也是这个智悲观尊者的化现。还有呢，就是说有一个祈祷文呢平时我们也应该多念这个祈祷文，就是祈祷净明就是说祈祷这个华藏不切的，是这样。在这里面呢就讲了，当然说他是祭天菩萨，还有呢就是说印度有一个八世大成就者，当过一个夏瓦热尊者，还有呢观世音菩萨的一种总集化身，是这样。有一个祈祷文呢，我们就是也是经常念的。在这个就在这个大圆满上师写的这个华藏不切的这个传记略传之前，有个颂词，那个颂词就是他的祈祷文。所以说我们在学前行的时候要多祈祷，多念那个祈祷文，祈祷华藏不切他的加持融入我们心中。所以他就说是这个祈祷文当中就是外祭佛子祭天论师者，然后呢内祭大成就者夏瓦热密行圣者观世音菩萨，祈祷净美屈居王波尊他的名字叫净美屈居王波，就是华智然后净美屈居王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个祈祷文呢，我们经常祈祷，因为我们要学前行，前行的这个意义要融入我们的心的话，对作者，对具有殊胜证悟的作者，经常性的祈祷呢是非常重要的，是这样。所以我们要经常性的念诵这个祈祷文。那么这个呢，其实 现在没记住也不要紧。那么在以前的这个当然翻译的这个前行前面或者墨迹的传记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就有了这个祈祷，所以我们应该把它就说是这个抄下来也好或者记下来也好，经常性的念背熟之后经常去祈祷。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学这个法祈祷这个作者，其实很多时候呢也是一种传统，也是一个得直接加持的一种一个传统。所以现在我们也不要想啊，凭着自己的努力是不是可以相应啊，当然有的时候呢凭着自己的努力呢他也可以就得到一些收获，但是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再辅以祈祷这个作者祈祷这些的上三宝的话，他有一个事半功倍的这样一种功效，这个方面是很殊胜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呢敬礼一切三根本。那么敬礼一切三根本，这个就是大圣上师在翻译的时候呢就做的这个义理是这样的。所以说敬礼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三根本，三根本呢我们就知道就是上师本尊空性。上师本尊空性呢这个就是三根本。那么上师呢是属于这个加持的根本啊，像这样，然后本尊呢是息地就成就的根本。然后呢空性呢是属于事业的根本。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敬礼一切三根本啊，在这个翻译之初呢为遣诸委员正上虽缘而做的这个定力。那么就是说大圆满前行的译本呢当然上这里面介绍了最早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叫郭元兴他这个翻译的。以前我们刚学的时候呢也是学了这个郭元兴居士翻译的这个译本。基本上是这个文言文那种，当然也不是纯粹的那种古代的文言文啊，相当于民国时期的一种文言文。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比较难懂的，而且有些地方呢显现上面可能理解方面的差异吧，就说是这个上次讲的时候和真正的原意比较起来的话，就说有些地方出入很大。所以说我们在以前在学的时候不是说大圣上师要求我们每一年看一遍吗，所以有一些很多词句我自己在看的时候一看到那个地方就开始犯懵，就不知道是在讲什么意思，我就问上师这句话怎么理解，上师一解释是这样的，我就知道他就应该从这方面理解。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很强烈，我就这个很提醒很多事，我就是上师一定要把这个翻译重新翻译一下，因为我们每年都要看，这样看下去很痛苦。像这样的话就上师后面就说是这个逐渐答应翻译这个，后面上师说要翻译这个的时候，我是反正我不管其他道又怎么样我不知道，我特别高兴是这样的，因为每年我都要看一遍这个，我如果每年都看到那种很难懂的而且理解方面很费劲的话，就是就觉得非常痛苦。就后面的上司就翻译了，翻译完之后呢讲了之后就整理过几次嘛，修改过几次。现在就是看这个前行啊，现在学的时候就觉得这里面的话就是真实的理解应该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含义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当上司这个里面讲99年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把它翻译完了，翻译完之后后面呢也是这个改过几次。现在的话就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基本上就是这个定稿的一种。所以像这样的话是翻译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做了义理。那么下面呢是这个顶礼一切具无缘大悲之至尊上师。这个顶礼句呢是属于这个顶礼句是属于华真摩切的顶礼句。这个是在造这个大圆满前行引导文的时候呢他做的顶礼。那么此处呢就是顶礼一切具无缘大悲之至尊上师。那么就是说是具无缘大悲。无缘大悲呢当然是说这里面有两种理解啊。一种就是无缘和大悲啊。无缘呢其实就是指智慧。因为他的智慧就是无缘嘛，就是一切无所缘一切无所值，这个方面叫无缘。就是我们把无缘和大悲拆开来看的话，这里面就体现了智和悲两种。那么智和悲当中呢就是说无缘就是代表智慧，大悲呢当然就说是这个大悲心的利他的大悲心。所以这个无缘大悲呢其实就是说是平常我们现在我们所修的大悲啊，它是属于有缘大悲。为什么叫有缘大悲呢？因为我们有所值有所缘，我们缘众生存在，缘自己是存在的，缘佛果可成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叫做有缘的大悲。有缘的大悲其实就是有一种有执着。那么就是说有执着的大悲心呢它的这种功效有限。因为有执着的这个，因为执着的分别念就是说是这个局限束缚的缘故呢，像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大悲的能力啊它就不能够完全体现出来。而就是说无缘大悲呢它就是完全安住在空性当中，安住在圣意的法性当中自然流露出来的大悲。这个时候大悲和空性啊，和大悲和这样智慧它是双运的。当我们现在在修空性在修这个智慧的时候，在修大悲的时候它是轮番的。当你在圆空性的时候就圆不了大悲了，当你圆大悲的时候就圆不了空性了，是这样。所以只有轮番的修止。但是呢证悟这个圣地的时候，证悟圣地的时候它的这个空性和它的这个大悲是同时的，是一味的，是这样。所以它这个大悲心呢它因为是空性的本体色受的缘故，它没有任何的执着所缘，它的这个力量特别大，也很清净，也特别大。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只有圣者具有这个无缘大悲。 啊，一般来讲的话，普通凡夫人呢，就是没办法真实具有无缘大悲，所以这个无缘大悲呢，上上是说这个是智悲嘛，像咱们的这个讲经当中也说，这个是智慧和悲心的这个体现，一切具有智慧和悲心的这样一种这个自尊上师做顶礼。还有一种呢，就无缘大悲呢，它就是指这个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就具有无缘大悲的这个主尊，因为观世音菩萨嘛，他就是这个，他就说是这个一切诸佛啊大悲心的体现，所有诸佛大悲的体现，所以他叫无缘大悲的宝藏。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这些传承上师们呢和这个观世音菩萨无二无别。如果按照前面的理解的话，具足一切智慧和大悲的无缘大悲的这个传承上师，像这样的话就是顶礼。然后第二个理解的话，就是说是这些上师们呢，其实和甚至观世音菩萨无二无别，是吧？这些呢，就是说是这个具无缘大悲的这样一种这个至尊上师们呢顶礼啊，像他们呢就是做顶礼，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就是总的顶礼了，下面就叫分别的顶礼。分别的顶礼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第一个呢是顶礼三大传承上师，第二个呢是顶礼就是说全知无垢光尊者，第三呢是顶礼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光尊者，是这样。那么首先呢是顶礼，就说是这个三大传承上师。那么顶礼句当中这样讲的，如来密意持名表示传，普得迦罗人中成善缘，寻善事迹就近二力者，三大传承上师前进礼。像这样的这个也是很殊胜的这个礼经文啊，是这样的。有些修行者呢，也是把这个呢，就经常作为自己的念诵啊，就是说是顶礼的或者祈祷的这样一种这个对境。那么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有些时候大上师说呢，如果我们是在顶礼的时候呢，就可以用这个敬礼；那么如果是祈祷的时候呢，就可以把敬礼换成祈祷。是这样的，三大传承上师前祈祷，这个是的，其实就是对于这个三大传承上师都可以做一个祈祷，像这样如果我们诚心的做祈祷的话，就可以得到这样一种这个传承上师们的加持，有时候是这样的，或者我们要供养的话，就三大传承上师前供养这个方面也是可以的。那么就说是这个这里面就讲到了这个三大传承上师啊，那么首先呢，第一个叫做如来密意传，第二呢叫做持名表示传，第三个呢叫做普得迦罗耳传，那么这个叫做三大传承。那么三大传承呢，就说是首先呢是如来密传啊，如来密传呢，这里面也讲过，佛陀他在传的时候呢，不是通过这个持名表示传当中的表示的方法，然后也不是通过普得迦罗耳传当中的通过语言的方式来表示，他没有这个，也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指示也没有这样一种语言，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安住在就是说是这个佛一样的一种本性当中呢，如实的现前这个本事的密意意趣，这个时候叫做如来密意传。其实呢，后面我们在看这个大圆满前行最后部分的时候，他有一个传承上师的一种这个一个传记一个略传，在略传当中呢，就讲到如来密意传呢，还有持名表示传呢，还有普得迦罗耳传呢，他对三大传承呢都做了一些介绍，具体的哪些上师是这样这样的。然后在讲的时候，其实如来密意传当中啊，他这个如来密意传当中的上师和眷属都是佛啊，都是佛，所以他的本师也是佛，他的眷属呢也是佛，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他就说这种传的时候，其实呢就是说这个眷属他就是本师的一种化现，这个本师的化现，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佛和佛之间的一种传，它不需要语言，它也不需要这样一种其他的表示，就安住在这个密意当中呢，完全所有的眷属完全现前这个本师一样的意趣，这个时候开始次第的就说流传下去。所以这个方面呢叫如来密意传，如来密意传的话就说是有这样一种自信，严格来讲的话就是佛和佛之间的一种这个传承的方式，传法的方式，这个方面的传法它已经超越了现在我们所说的传法一种你这儿讲然后下面听然后思维这种根本没有，也不是需要这个表示这些都没有，反正它就说是这个祖尊也是佛，然后呢眷属也是佛，又佛和佛之间呢它有一种这个不可思议的这样一种这个密意的一种传递，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让这个眷属完全现前这个佛本身的密意意趣，这方面叫做这个如来密意传。那么第二个呢叫做持名表示传啊，持名表示传呢就是这个持名者啊，持名者呢就是说通过表示的方式来进行这个传法，表示呢就是说就通过这个身体做一些，就比如说手七个印指虚空有的时候呢就用一些这个水晶用一些这个其他方式来进行表示，表示之后呢，然后就说他的这个弟子就完全证悟，领悟到了这样一种秘密，就完全证悟了。所以大圆满上师这里面讲的禅宗当中的拈花微笑，拈花微笑的话它其实也是一种这样一种这个类似于的一种这个持名表示传，他没有讲没有讲任何话，他都通过这个世尊的拈花微笑之后呢加这尊者就 啊，就完全证悟到了这个佛陀的这样一种利益。这个时候呢，就是得到了这样一种这个殊胜那样一种利益的传递，嗯，是这样的。说这个方面要类似于，当然在这个密宗当中有很多这个持名表示传啊，表示呢就是通过这样的语啊，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手势啊，通过这样一种动作啊，像这样通过某些物品啊啊，当然就是说是世尊这个地方是拈花嘛，然后有些地方是水晶啊，有些通过其他的法器啊，这个方面都可以表示做啊，就让弟子证悟的一种方式。那么是为什么叫持名啊？持名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持名。那么持名的名呢是什么？它不是这个平常意义上光明啊，这个名呢就是讲的这个真如，真如的叫名。其实呢就是密宗当中所宣讲的真如，比如说呢就是等级无二啊，或者究竟的实相啊等等，这个方面叫名。它就是说是具有殊胜的这个殊胜妙慧之性的这样的本体，像这样的话就叫做名。持呢就是说是具有，就某个修行者某个普的家的相对当中具有这样一种这个密宗的真如，它就是已经现前的这个密宗，或者已经具有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妙慧，这个时候叫持名啊，它就手持了这种，或者已经具备了这种，它的心当中就是这个存在这种，或者持有，或者已经现前这种叫持名。所以这个持名呢，它是属于密宗的个果位。那么显宗当中呢，它就说是菩萨这些方面的啊，通过菩萨方面来进行表示。那密宗当中呢，就说是这个用菩萨的名称很少。啊，也不是没有，但基本上是持名啊、勇士啊，通过这方面来进行这个安利的。所以持名它是属于代表密宗的一些果位的法，叫持名者啊，就说是这个内心当中具备了这样一种明性的，具有这样一种真如的证悟本体的，这个叫做持名者啊。是这样说，持名者他也有很多不同的这个阶段、不同的层次啊，有这些这个艺术持名啊、艺术持名，有这样一种长寿持名啊、大手印持名，还有任命持名。像这样的话都是有，相当于就是说有些地方呢相当于一地的十地的菩萨，有时候相当于从嘉兴道到佛地的这样一种安利，这样子的这个叫做持名者。那么就是说持名者呢，就内心当中它具有某种就是说是本性的证悟的，这个叫持名者。所以说这些持名者呢是属于表示传，像这样他也不通过语言啊、文字啊进行传法，通过身体的表示，通过这些这样一种标志性的表示呢，就可以让他们就说是这个完全现前就本师就上师相续当中的密意，完全可以证悟，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方面呢，就基本上呢，大家说这里面基本上都是这个印度的上师嘎尔多吉啊、江河心灵啊、希尔桑哈啊，当然希尔桑哈呢，有些地方讲了就说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印度上师，有一种说法希尔桑哈是中国人，他就是纯粹的汉人，是这样的。所以大圆满传承上师当中呢，希尔桑哈是属于汉族汉人，然后是这样的话希尔桑哈，然后呢加勒什扎莲花大师啊、波摩扎，但是还有一个呢就说是这个在后面我们的这个就说是这个传记当中啊，这个持名表示传当中就说最后一个呢是这个大意师毕罗扎拉，毕罗扎拉大意师呢他是也是这个是属于持名表示传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然后呢是持名表示，第三个呢就是普特加罗尔传啊，普特加罗尔传呢就说是口耳传承，就是通过语言啊，通过语言上师讲，然后呢弟子听啊，就是普特加尔传呢，就是叫口耳传承。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在普通人当中也可以有啊，普通人当中绝大多数呢普通人都是通过这个普特加罗尔传的，但圣子和圣子之间呢也可以视现这个普特加罗尔传。所以说有些地方讲了自闭光尊者啊，他是三大传承都具足的。啊，三大传承都具足，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如来密意传它也有，然后呢，就说是这个持名表示传它也有，然后普罗加勒尔传它也有，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自悲观尊者呢，他是一个很殊胜的这样一种这个证悟者，他要安住在佛密意当中，所以呢，三大传承它都是有的。那么就人中成善缘呢，就是说这些三大传承上师啊，他在人中啊，人间呢，他具有成呢，就是具有这样殊胜的这样善缘。啊，具有殊胜的善，一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他们就说是主要是利益众生，利益众生当中呢以人道为主，所以他在人间当中具有很殊胜的善缘啊，很多殊胜的法要呢。当然，密宗的这个佛教史当中啊，他这个农界也有很多的这个密法的这种修行者啊，天界的也有，罗刹界呢也有这样的很多很多。但是呢，就是说人中当中呢，就说是也具有的。当然，现在对我们来讲呢，主要是人间嘛，所以说是不得加入人中成善缘，寻圣世纪究竟二力者。寻圣世纪的意思就是说是这些传承上师们呢，他们已经完全的跟上了前辈的足迹，啊，完全的跟随这个圣世的足，圣世就是佛和佛的道。那么就是说有些呢是显现是以前是凡夫，现在呢通过这个佛道呢他自己现证的，这个方面也有。还有一些呢本来就是佛，本来就是佛呢他也是这个就是说相应于这样的佛道现前的这样一种这个佛果， 他就现前三遍的现前佛果是这样的，说这个方面也叫寻圣世纪，就近二例，那么就循着圣世纪，循着这样一种这个前辈的这个佛啊，这些大德的这个足迹呢，他们也完全圆满了，就近的二例，就是次第已经圆满了，他例呢也是圆满的，所以说这个叫做寻就近二例者。三大传承上师前敬礼，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在这个三大传承上师面前的恭恭敬敬的顶礼啊，一定要顶礼，因为我们的这个现在殊胜的这个教法，它都是通过这个三大传承传下来的。像呢，所以说我们要这个一方面要饮水思源呢，一方面我们要敬礼呢，得到这些就传承上师们的这个加持啊，得到传承加持。这个传承下来，传承加持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它的这个累积的这个传承加持力是很大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也要就祈祷这些传承上师加持我们，加持我们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呢，就说是得到相应，然后呢，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很快就说获得这个证悟，显出一些威严。所以这方面的话，就是说对三大传承上师前面敬礼的话是非常重要。好，这样，那么就是说这些传承呢，就是说后面有一个略史，我们看这个大圆满前行的这个原文也有，还有那些广的这个历史当中有很多可以看的，像这样的话，大圆满上师这个翻译的这样藏密佛教史啊，藏密佛教是敦珠法王写的这个敦有些他们叫敦珠法源的这个敦珠佛教史，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南宝石，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也是就宁玛派的一种传承，还有一个叫宁玛派大使的一个也有宁玛派大使的也有。然后宁玛法源嘛，还有呢还有一个叫做大圆满新水龙清新水的传承上师传记，这个好像是有卖的，上下两本，这个也是讲了很多如来密传呐、普罗加尔传呐、还有这个就是说持名表示传呐、还有就是说是这个传承上师的这个事迹故事就是说龙清新水龙清灵体的这样传承上师的这个故事也讲了很多，所以说我们也可以多看之后呢，就是能够升起信心，对这个法脉的清净能够产生信心对这个传承上师呢产生信心，然后我们修法嘛，主要是对这个产生信心，然后有信心之后再去祈祷的话，就很容易证悟，这个是一个快速之道，这个是个捷径，所以有的时候呢，就多看这些传记，对我们修行呢其实帮助特别大。那么就说是下面我们开始第二个顶礼句第二个顶礼句是顶礼无垢光尊者像这样的话就对无光尊龙清八尊者或者龙清少将尊者呢做这个顶礼。那么顶礼的时候是这样的，法性界中正法身密意，光明界中见报身刹土，所化者前现化身利众，便知法王尊者前敬礼。那么此处呢就是辨知法王呢，就是很多就是说是这个很多就是说是修行者呢称呼无光尊者的时候都是称会辨知法王，或者有些地方叫大辨知就是根清清波就大辨知，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辨知法王。那么就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辨知法王无光尊者面前呢恭恭敬敬的顶礼。那么因为龙清新水嘛，他就说是他的这个源头呢其实呢也是这个和无光尊者有关，他因为是无光尊者的这个就是说七宝藏和四心地的这样一种这个精要就是当房瑞宝他在这个序言当中也是讲的，就是说是大圆满就无光尊者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大圆满当中呢，它有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说是这个叫做这个班智达派，班智达派就是主要是七宝藏，七宝藏他就讲了很多这些大圆满的一些道理，讲了很多很深广，所以它相当于类似于班智达他的这个很广的方式去抉择的。还有一种叫做古刹利派，古刹利派呢就是四心地，四心地他就是说讲这些很多理论讲的少，他主要是修持的，主要是里面很多的引导很多的怎么样去修行的方法呢，这个就是这个知道是这样。所以我们看上心地的时候，它里面也很多一个一个的这样一种修法，它像这个像七宝藏那样讲很多这些呢就没有。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七宝藏和四心地的它的一种这个精华呢，就归摄在这个龙清心水当中。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源头呢是这个就是说无光尊者。因此说呢，此处呢也要顶礼无光尊者的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里面讲的时候呢，这里面顶礼的时候通过哪个地方顶礼呢？就是通过这个无光尊者的法报化三身。通过赞叹无光尊者的法报化三身的方式呢进行这个顶礼的。所以说很多顶礼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呢通过这个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发心集资进藏就成佛等等，通过这几个层次来顶礼。比如说有时候顶礼佛陀的时候顶礼佛陀的时候首先他是发心，然后中间呢积累资粮，最后呢就是说成佛度化众生顶礼具有如是的这样一种佛陀。有些呢是顶礼智和悲，有的时候呢顶礼法报化，有的时候顶礼戒定 会，反正呢，他就说是通过不同的功德来进行定义的。此处呢，就是以三身的定义，就说是无光尊者第一句呢，就是啊，就说是定义法身；第二呢，定义报身；第三句的定义是化身，是这样的。无光尊呢，已经完全的现前了三身，那么就是说谁才能够现前三身呢？真的来讲啊，只有佛才能够真正的具有三身。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法身、报身和化身呢，这个一般的菩萨都不可能有的，他只是佛才真实的具有这个法报、法三身的这个自性和本体。所以说，只是说呢，法性界中啊，正法身利益。那么法性界呢，其实就是指一切万法的本性，一切万法呢，一法嘛，就是一切万法，一切万法的本性其实就是实相。啊，就是实相。那么在佛法当中呢，有时候就是说有法和法性，有法就是属于这些我们面前的这些三河大地，这个叫有法。然后呢，法性呢就是这些有法的本性，叫法性。所以说，当我们在讲法性的时候呢，都是指它的这样一种这个究竟的实相啊，究竟的实相就称之为法性。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法性界中啊，无光尊者已经完全证悟了法身利益，他已经完全现前了这个法性，已经现证了这个法身的这个利益。所以他已经就是说是这个获得了佛的法身，虽然有些时候呢，就菩萨啊，他也叫这个法身啊，法身大师啊，他就证悟了一分法身，但是呢，这个方面呢，真正来讲的话，真正的法身只有佛才有，啊，其他的话就是说，或者是他的部分相似的地方称之为法身的啊，真正来讲的话，只有佛才有法身，所以说呢，在法性界中啊，已经完全证悟了法身利益，然后这个是对无光尊者的法身方面呢做了一些赞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是光明界中见报身刹土。那么这个方面呢，就说是这个见报身刹土，其实已经现前的意思，能够完全现前报身，能够就说是这个现前报身的刹土。那么在光明界中啊，那么就是说法性界呢，就是一切万法的本性。光明界呢，其实就是指这个具有功德的、具有种种的这样一种说法功德啊，具有种种的这些智慧的体性啊等等，这个方面叫做光明界。那么这个光明呢，在佛法当中的光明啊，它我们在前面理解的时候也是讲过的，这个佛法当中的光明绝对不能理解成是电灯光啊，或者说电灯的灯泡的光明啊，或者说是太阳的光明啊，这方面的光明不是这里面的光明，这里面的光明都是智慧的义名。啊，它就是智慧本来的智慧，本具的智慧叫光明，所以象征呢，它是这个遣除无明愚痴的啊，无明嘛，它就没有光明的。象征的话就是说，它是一种无明的愚痴，啊，如果有了无明愚痴的，就没办法见本性。而光明呢，就说是这个遣除无明愚痴的这个智慧，啊，这个啊，尤其这个智慧呢，在这个了义的法要当中，它是属于这个大无为法啊，完全是这个恒常不变的这样一种本性。所以说，象征的话就在这个光明界中啊，见报身刹土，见报身刹土其实已经现前的。啊，已经现前的或者已经现前的这个报身刹土，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佛陀成佛之后呢，有报身，报身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报的意思，就是叫受用身的意思，他就说是这个受用身也叫报身。那么佛陀呢受用啊，自己呢受用这样功德法，然后也让他受用，让谁受用呢？让菩萨们受用。所以说这样一种报身刹土啊，这个方面呢就是在《大乘经》里面是具有五种决定。啊，这个报身刹土是具有五种决定的，五种决定下面注释当中，它就第一个叫处决定，处决定呢就是讲这个它的环境，它的地方是决定的，是迷言刹土，像这样的话就是真实的迷言刹土，像这样的话就叫做处决定。身决定呢，就是说对应其他的注释啊，或者下面的意思，这个身决定就是这个本师的意思，本身啊具有这个三身五智的这样，或者具有四身五智的这样一种这个本师。本师是决定的啊，本师决定的话，要不然就是这个毗卢遮那佛啊，要不然就是这个无量光佛啊，或者说不空成就佛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它绝对是属于这个圆满的佛，这方面叫做身决定或者叫做本师决定。然后呢，就是眷属决定，眷属决定，它这个眷属啊，决定是圣者啊，决定是从一地到十地的圣者，而连这个声闻缘觉这种圣者都不能啊，都不能见这个报身的，是这样。所以他这个报身所度化的这个眷属啊，全都是大乘的圣者，从一地到十地之间的现证，现证法性的这样一种殊胜的圣者，像这样的话就属于眷属决定。一般的凡夫众生呢，声闻缘觉的乃至于阿罗汉，他都没有办法，就是说成为这个报身的眷属。然后呢是法决定，他所传的法决定是大乘。啊，不可能传小乘教法的。然后呢，时间决定呢是三世无始的恒长啊，就是说是这个恒长的时间当中常有相续论。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方面叫做时间决定啊，这和下面我们要讲到的五圆满差不多意思。所以说，像这样这个报身完全具备这样一种自信啊，这个方面就是讲的已经现前的这个报身。然后呢，就这个里面法身、报身和化身，下面讲化身嘛，所化者前现化身利众。那么就是说这个所化者呢，就是这个地方的所化者呢，当然就是就是说声闻缘觉这个声闻缘觉种性的和声闻缘觉的这些阿罗汉， 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一般的普通人啊，普通凡夫，对这些所化者面前呢，显现化身来利他啊，显现化身来利他是这样的，种种化身有殊胜的化身，比如释迦牟尼佛在印度示现的这样的化身呢，无光尊者在咱们面前显现了这样一种色身呢，等等，就都是属于在所化者面前的现化身利众。那么就是说，对于三身的理解呢，我们就。就以前呢，上次也是在那讲过，我们辅导时也讲过。首先呢，这个法身呢，它主要是佛自己的境界，佛自己的境界呢，就是法身，是这样的。然后呢，如果是这个佛陀呢，观待于一地的十地的菩萨，这个时候就现报身，就是说报身才能见就是说是一地的十地的菩萨才能见报身。这个报身就是他受用嘛，就让这个一地的十地的菩萨受用正法的地方，就是报身它是不间断的讲法。从来不停就恒常不断的讲，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他也不会入灭的永远不会入灭的。这个报身恒常也是这样说法。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他主要是在一地的十地的圣人面前示现报身的。然后呢，就是化身呢，化身就是在这个圣人圆觉，然后呢，还有在这个一般的普通人、凡夫人面前显现化身，是这样的。所以说，化身他有生老病死。因为就是说，他所度化的这个友情呢，他所度化的友情呢，他是属于这个像这样一般的人像这样一般的这个普通人或凡夫人或者说小乘的圣者，所以在他面前呢佛陀有生老病死最后有降生呢，最后有入灭，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化身主要是针对这些根基，所以说呢，法报化身它是一体的，但是它的针对不同的所化显现了三身而已。显现三个其实是没有三个，它就有些术语当中叫一本体、一凡体，就一个本体的不同侧面，一个本体的不同的凡体，有一个本体的不同的化现。针对就是自己叫法身，针对菩萨呢叫报身，针对就一般的凡夫二乘呢叫化身，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无光尊者呢，他老人家呢就三身已经圆满具备了。遍知法王尊者前进顶，那么对这样遍知法王无光尊者面前的恭恭敬顶礼，就是说这个无光尊者呢，不管是哪一个明白派的佛教史当中呢，在写这个传记的时候都是很广的，因为他老人家对这个，一方面呢，他的这个证悟也是这个非常圆满的，而且他的这个对，大圆满教法对明白派的教法的这个恩德特别大，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以前。也是这个他的上师是慈明就说是仁增格玛仁的就是说像在那他就说是本来度化的这个弟子也不是很多，但是有两个很厉害的也是有两个很厉害的，一个呢就是第三世噶玛巴，第三世噶玛巴呢让兄多吉，他就说是也是在格玛仁的面前听大圆满，是这样的。他就说弘扬大圆满方面呢，就说是这个他的恩德很大，所以说在大圆满的传承上师的这个这些这个传记当中呢，也有第三次噶玛巴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无光尊者。无光尊者他把这个大圆满的教法呢，就做了一个系统的这个整理和编辑。当然，他也有自己的一些义父藏，还有把以前的这些这样一种这个不满心地还有这个空心心地等等，把这些呢也做一些归纳所以说呢，就是对于把这个大圆满法的一种完备方面呢就是说体系方面形成的，他也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对我们恩德特别大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样一种这个事业对我们恩德很大，而且呢就是说他的这个遗传加持的也是非常大的。那么就是说是当时呢也是这个无光尊者呢就是说显现上面是刚开始的时候也是经历了很多苦行嘛，然后呢就通过就是说是求完大圆满法之后呢，有些传记当中说在三业青浦，就现在的这个三业寺附近有一个禁地叫三业青浦，在三业青浦神山当中呢，有些地方讲的修了六个月就成就了佛果。然后这个修了六个月成就佛果之后，就开始就说是这个开始弘扬这样一种这个大圆满的教法。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对后代的这个弟子也是这个加持很大，而且很多很多这些传承的这些修行者来讲的话，都是祈祷无光尊者，在这个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华智末期还有说是这个智悲观尊者开始吧，智悲观尊者开始。然后呢，就说是第一是多住清，还有呢，就是说就如来牙尊者、华智仁波切，还有后来呢，这个华智仁波切的弟子的优秀能多，还有后面呢，就阿琼堪布这方面呢，他们有一个传统，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可以传大圆满呢？就是有一个标准，就什么是你见没见到无光尊者，要不然就是在境界当中要不然就是你在这个梦境当中曾经现见过无光尊者这个时候基本上就是一个像。我们一看这个阿琼堪布的这些密传呢，他都有这样的你到底有没有见到无光尊者，他的上师就问你到底见没见到，他说好像是有一天梦到了什么他说其实就是已经见到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他就说是这个就是说后来弟子也是经常性的，就尤其是智悲观尊者前面我们讲了三次 清涧在三清浦，在三清浦有一个叫做这个，三清别洞，三清别洞就是大密宣化洞里面呢，就是说修行啊，那个洞也现在还在。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在这山洞里面有三次现见无光尊者了。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第一次好像是通过这个，通过这样也相当于也是一种这个就是说生与意嘛。第一次呢就看到了无光尊者，然后无光的跟他讲法。啊，第二次呢，就是说语方面的话，就是第二次给他加持嘛，是怎么样？反正第二次呢，就是给他，就是说给他法本。第三次呢，就什么都没讲，拿一个水晶。像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是生与意做加持了，三次现见，是吧？从那儿开始呢，就是说是都有这个传统啊。反正他这传承上师都要这些这个传承上师们都要见到无光尊者，就是龙天灵体的传承当中都有这样的都有这样的传统嘛，是这样的。法王瑞宝的传记当中也是有的。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传统的，反正这个传记当中也是见到三大文殊其中一个呢，见全职无光尊者，所以说呢，他也是给后代的弟子呢经常性的做加持。还有呢，敏郎日默契呢，就是敏珠林寺的这个敏郎这个伏藏大师，他也是见过无光尊者加持，所以他把这个事迹呢见无光尊者的过程也在寺庙的走廊上面通过壁画的方式呈现的。所以说后代的很多成就者、修行者，他都要很就是说非常非常虔诚的祈祷无光尊者。所以说我们自己呢，作为这个龙津灵体吧，反正也是传承弟子啊，也经常要祈祷无光尊者，祈祷文有很多，这个祈祷文也可以啊。我在上课之前念一个祈祷文，那么现在我在上课之前念一个祈祷文，主要是全真波波分界他老人家在这个在这个光明藏论当中前面一个祈祷，像这样的话就是念这个，还有其他的这个刚才托钵人清凉摩诃这个方面也是一个祈祷文，那么法身界中正法身密这个也是一个祈祷文。反正就是前敬礼也好，或者前祈祷也好，都是可以的。说经常性的祈祷的话，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加持。我们学习佛法方面呢，它有很多的殊胜的必要性。说此处呢是遍至法王尊者前敬礼，他的传记呢，当然上是也翻译了。翻译的话，就说我们可以经常去拜读吧。拜读的话，就是说是在单独的传记也有，还有呢，就是说是在这个藏传佛教史当中也有无光尊的传记。不同的作者，他从不同的侧面去描绘他老人家的功德，所以说我们就应该经常去看。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对无光尊者的一种这个祈祷，然后呢，下面是顶礼这个魏州仁增机密了吧？像这样的话，就说是顶礼智慧观尊者，就说是龙清心水的这个他这个法脉啊，从这儿开始的。明智现机啊，明智照见一切所知性，大悲光明现于所化界，开显深道顶层教法者，持名无畏周世前经典。那么此处呢，它是从这个智悲力啊，从智悲力三者来做顶礼的。明智照见一切所知性呢，是就说是这个又说是这个阐释出开显出这个智悲观尊者的这个智慧。然后呢，大悲光明现于所化界呢，就他的这个大悲心。开显深道呢，就是他的力啊，他有能力开显这个深道大圆满，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这样一种持名无畏周就上师面前呢，恭恭敬敬顶礼。那么就是说，明智照见呢，明智照见呢，就通过非常就是说具有光明自信的智慧，或者说明智呢，就对于世俗地和一切生命地的这个完全通达的一种智慧。完全明了一种智慧，照见一切所知，照见一切所知呢，就是世俗地和圣意地的一切所知也可以，然后或者是有为和无为的一些所知也可以啊，是这样都可以，或者就是说如所有心和尽所有心的一些所知也可以，反正所有的一切所知，佛陀其实就已经照见一些所知，所以叫遍智嘛。一切所知都能够知道叫遍智叫遍智或者叫遍智佛陀，所以此处也是说智慧观尊者他的智慧也是完全达到了这个佛遍智的状态，所以说如所有性和尽所有性全部都跟了之，是个叫做明智照见一切所知性，大悲光明现于所化界，然后认为完全证悟了法性之后就说是这个大悲的光明的现于所化界，那么就是他的大悲心呢，就证悟了这个殊胜法性之后他的大悲心是永远不会停息的，所以说他就这个大悲心大悲的光明呢，也是这个显现在了所化的这样一种这个调化的这个众生面前，现于所化的众生界，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大悲光明现于所化界，然后呢开显深道顶层教法者，那么就是说是他也是这个证悟之后呢，大悲心圆满之后呢，前面讲了嘛，他就是为了这个法脉，为了众生呢，他专门在寂静处专修了7年的菩提心，是这样的。而他这个专修纪念菩提心，不是像我们这样早上就打坐半个小时修菩提心，修菩提心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还不懂怎么修或者有的时候就是说15分钟打瞌睡，15分钟模模糊糊的观点，他这种不是，他是在寂静处就是说是严格闭关的方式修了7年的 啊，就说是这个大悲心啊，菩提心。这个菩提心呢，就说是高质量的一种菩提心，完全为了利他修出来的啊菩提。所以他也说呢，我的这个教法肯定会非常兴盛，因为我专门修了7年的菩提心的缘故，是这样。所以也说明这个菩提心的重要性是非常大的。那么就大悲光明现于所化界，开显僧道嘛。像这样的话，就开始这个有了智，有了悲，所以他就说是这个能力呢，他就说能够开显僧道。他就以前呢，就基本上没有传啊，没有传这样一种这个农经心水，没有传农经心水的。后来呢，就现见三次无光尊者之后，就开始慢慢开始引导，啊，开始引导这样一种这个啊，就说是引导这个修行者开始，主要是从这个大圆满方面去做引导。其实真正引导大圆满的人呢，我们千万不要说随随便便一个人都可以引导大圆满，这个是绝对不行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可以懂，有可能懂一些教理，但是大圆满的引导，他就说需要很深的证悟，啊，需要很深的证悟才能够真正的做大圆满方面的引导。这个方面的话，需要这个很高的标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开显僧道，我们不要是吧？开显正道讲了大圆满，然后把这个农行心水开始弘扬，好像觉得就是说是没有什么稀有的，但真正的具有了一种引导众生大圆满的这样一种这个标准是很高的啊，具有很深的证悟才行，而且护法神啊等等鼎力相助，这个时候才可以真正的去开显僧道。所以说开显僧道顶称教法者。啊，持名无为咒，持名无为咒也是另外一个名字，叫认真救命的吧。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持名无为咒是也是慈悲光尊者，是这样的。前进离理，那么其实这里面呢，也是他老人家的名字也在里面，智悲光嘛。你看名字就是他的智，悲大悲光明，就说是智悲光啊。智悲光他的名字呢，也是在这里面也是体现的，一方面是智悲利，一方面也是智悲光，这里面也是有这个体现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要这个顶礼这样一种这个龙清明体的这个传承上师智悲观尊者啊，他显现上面呢也是一个瑜伽士的形象啊，他就说是在很多画像当中都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他的功德证悟啊，那绝对是不可思议的，而且就是说他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教法的一种弘扬，尤其是龙清心水对后代的弟子开悟啊，也是这个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可思议的事迹。他就是说很多。传承上当中就是说农经心水当中的一些本尊的法要，还有就是说最殊胜的正行应该是这个应该是大圆盛会，那是这样的智慧无上的这样一种引导。很多寺院当中呢也是修持这样一种这个大圆盛会的这个殊胜的大圆满法，还有其他的这种前行这个法脉的，还有本尊修法也非常多。所以像这样我们如果要祈祷的话，也是这个祈祷文做顶礼的时候这个顶礼句，那么祈祷的时候这个祈祷文经常性的这样祈祷的话，也对我们相学当中呢和这个正法相应这个方面就是很大的这个必要性。当然就是说有些呢，就我们学习前行的时候，有些当然就是可能是显现上面吧，反正就是说是你是属于这个灵马派的啊，或者显现上面属于这个格鲁派的，这个都不要紧。反正这些大成就者呢，这个法脉如果我们要相应的话，多多祈祷对他们升起信心呢，他们反正就是一种佛菩萨化现在这个众生面前的，对教法做弘扬，对众生做加持的就是说这样一种利益无量有情的这样一种这个尊者们。所以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就说是恭恭敬敬的去祈祷的话，这个方面就是非常非常的这样一种这个有必要，是这样的。那今天呢，我们这个前行的课呢，第一堂课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了。
苏伦的等家日本伦年的不赞南把谢讲这个那瓦龙车白日本做你做了做了修